请问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件东西，或者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件事？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年轻人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是早日成家立业。对壮年人、中年人来说，就是要平静安稳。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要健康，就是要平安。到底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件东西或者一件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招来要得的奖赏。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件事呢？你必须要先懂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有一天，老李就和太太一起来翻阅过去的旧相片，就勾起他们许多年轻时非常美好的回忆。老李就不禁就想要旧梦重游，就告诉太太说，明天我们就像往年一样约会，明天我在湖边等你。然后第二天他就买了一束鲜花在湖边等他的太太，他在那里痴痴的等了大半天不见老婆来，就回到家里面，看见老婆竟然坐在沙发上看连续剧，气起来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湖边来？没想到老婆淡淡的对他说，我妈不让我去啊。告诉旁边人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或者最宝贵的一件事？当你真要得着生命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学习如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诗人大卫也是以色列国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君王之一，他经过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许多的战争得胜，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领悟。什么领悟呢？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王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柔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哦，大卫王，你想想看，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有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皇宫可以居住，他享尽了人间的所有的荣华富贵，但是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过去寻求，我仍要继续的寻求，是什么呢？不是国家富强，不是他的百姓能够平安度日，乃是一生一世，不是一天两天，五分钟十分钟，乃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他的柔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换句话说，大卫王所渴慕的，哦，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不论是荣华富贵、伟大的国家，都不能够使他感到满足。他心中里面最渴望、最想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他的柔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他知道神的同在比世上任何的东西都宝贵，因为当你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有一切，当你没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意义。阿们。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主的同在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重要。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心中里面更加渴慕主的同在降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更加的渴慕每天都要有主的同在。因此跟大家分享主同在所带来的祝福，特别是主同在所带来三方面的祝福。首先第一个祝福，主同在你就会多结果子。告诉旁边说，主同在你就会多结果子。主同在，有主同在你就能多结果子。什么叫多结果子啊？就是让你的生命不但是丰盛，而且你的生命充满活力，充满神的祝福，你的生命能够有影响力，你的生命能够有吸引力，你的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其实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定的旨意和命定。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必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棵葡萄树啊，我们要连结在这个葡萄树上，因为我们是枝子。这里讲到我们要常常活在主同在里面，那么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有主的生命不断地涌流在我们生命当中。这就是主同在的宝贵。主说我是葡萄树，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主是这个有生命的葡萄树。哦，当你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主生命的葡萄树上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更加丰盛，你的生命就能够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然后主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也是充满智慧充满能力的葡萄树。哦，当你的生命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的时候，你就有智慧就有能力就有能力智慧来解决你生活中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挑战。不但你自己能够胜过这一切，而且你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所以这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哦，当我们的生命连接于主的时候，哦，当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个葡萄树上的时候，常常有主的同在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从此以后不再一样。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常常连接在葡萄树上，让主也在我们里面呢？透过主的话，告诉旁人，透过主的话，所以你会更渴慕主的话。当你知道葡萄树是何等的宝贵，你只不过是个枝子，离开了主你不能够做什么。你说我还能做很多事情啊，是你还做很多事情，但这些事情不能造就人，不能影响人，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会更加渴慕主的话。其实主的话是我们连接于这个葡萄树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管道。哦，当我们想要连接于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怎么连接呢？透过读主的话语，透过常常默想常常背记主的话语。为什么如此说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若藏在我里面，然后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换句话说，当我们透过读经透过默想亲近主的时候，主的话就怎么样，常常在我们里面。然后更宝贵的是，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换句话说，你的祷告是有求必应的，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吗？你不论是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工作服事，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要是当你连接在主的葡萄树上，你常常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神的话语里面充满了神的应许啊，充满了神宝贵的应许。所以当按照神宝贵的应许旨意来祷告祈求的时候，你肯定你的祷告是有求必应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神所定的旨意嘛，本来就是神所定的要成就在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工作服事上嘛。因此当你越明白神的话，越住在主里面的时候，越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能够多结果子。你还记得吗？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是何等渴慕主的话语啊！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手机，乃是看神的话语。晚上躺下来最后一件事情不是想一想今天你按了多少账，乃是心中里面在默想神宝贵的话语。求神再一次让我们心中更加渴慕神的话语，这是我们连接于主连接在这个葡萄树里面最直接最具体的一个管道。常常思想读考神的话语，好让神的话语藏在你心中，你又藏在主里面，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能够多结果子。不然是你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因为有主的同在。更宝贵的是你是耶稣的朋友，靠到旁边的人说，你是耶稣的朋友。哇，你没有想过与主同在你会成为主的朋友啊，耶稣也会是你的朋友啊，是耶稣基督自己应许我们的。不相信吗？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话，就是什么？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你是耶稣的朋友啊？ 当你有了主的话语以后，又遵循主话语的时候，你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朋友啊，这是很等很等大的祝福啊！耶稣是你的朋友，耶稣这个朋友有什么好处啊？当耶稣是你的朋友的话，谁敢欺负你啊？当耶稣基督是你朋友的时候，他说我从父所领受的我都告诉你，你有内部消息啊，难怪你的祷告这么有能力，难怪你的服事这么有能力，因为天父所向耶稣基督所指示的，他说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为你的孩子祷告，神就为你成就，你为你的婚姻祷告，神就为你成就，你为你的工作服事祷告，神就为你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内部消息啊，神告诉你你的生命当中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神会把他的心意向你来显明。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做朋友，对不对？好了，我们能够搭好关系，有关系就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嘛，对不对？那你可否知道比有权有势有力的人更加有能力更加厉害的是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告诉旁边说，你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因此你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遵行神的话，耶稣你就是我的朋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是何等盼望我们都是他的好朋友？最令我感动难忘的一个见证，莫过于在纽西兰那个牧师 Ken Wright 他所做的一个见证。这个 Ken Wright 牧师真的是与主同在与主连接的非常密切的一个牧者，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一眼看你就能够说出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大家都非常害怕来到他的面前，他一眼就能够看中你心中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所以很多这些基督徒问他说，到底你的秘诀在哪里呀？然后在大家不断的追问底下，他才透露说，他说其实我每天花很长一段的时间在神的面前亲近他。他没有说出具体的时间，害怕大家会成为律法主义去遵行多少时间。他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在主的面前亲近他，坐在我的书房里面，就是当当的来张扬主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说有一天，当我同样坐在我的书房里面亲近主的时候，忽然间房间的门打开了，我以为是太太走了进来，忽然间有一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就把我的手也搭上去，忽然间就有泪水滴在我的手掌上，然后我听见主对我说，孩子啊，我多么希望我所有的孩子们都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多么希望我所有的孩子们，我所有的孩子们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是何等何等大的福气。但你是否知道耶稣基督每天都在等候我们来亲近他，透过他的话语与他连结，常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遵行主的话，我们就是主的朋友了。他从父所领受的他都要告诉你，难怪你的生命会多结果子，从此就不再一样。阿们。所以有主同在你就能多结果子，这是第一个主同在带来的祝福。第二个主带来的祝福是有主同在你就有圣灵的恩膏。告诉旁边人说，有主的同在你就有圣灵的恩膏。有主同在你就有圣灵的恩膏，这是我们每一位工作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所向往的，所想要有的，是有圣灵和圣灵的恩膏啊，让我们能够事半功倍，让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服事有能力。当你可否知道，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没有依靠他自己，他乃是依靠圣灵的恩膏。因此他行了这么多的神奇奇事，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有一次，当西门彼得在哥尼流家里面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靠着什么能力来服事的。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第十章三十八节说，神怎样以什么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 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哎，耶稣的能力从哪里来啊？因为有神与他同在，乃是有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的耶稣，所以他能够周流四方，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他能够行善事，帮助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然后他能够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使人重新得自由，享受丰盛的生命。他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神的灵膏我，让我能够有恩膏，能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压制的得自由，使被掳的得释放，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主同在，你就有恩膏啊，阿们，你就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告诉旁边，告诉旁边说，你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你说哇，这怎么可能呢？靠你自己当然不可能呢，靠着圣灵和能力，你是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你不信吗？耶稣自己亲自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一次让你看到我实实在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来，专心竖起你的耳朵，听以下耶稣基督要告诉你的话。当他每一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乃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句永不改变的真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周流四方，行善，医病，赶鬼，信我的人也怎么样，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哪里去。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当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连结在这个葡萄树上的时候，圣灵就把恩膏能力赐给我们，我们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而且要做得更大。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耶稣说因为我往父哪里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好的，我若不去的话呢，圣灵就不会降临在你们当中，我去的话，父会差派圣灵来，因此圣灵要给你们能力为我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小组长，服侍的同工们，鼓励你在你的小组里面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在你的工作场所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在你所居住的城市社区里面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因为有什么？主的同在，有圣灵恩膏和能力在你身上，阿们。哦，当你知道说原来这么宝贵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是有何等何等的权柄在你身上。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耶稣基督在行神迹，他的门徒在那里观看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一直到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在五旬节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看见门徒们使徒们开始行神迹奇事。因此圣灵，因此那个使徒行传也叫什么？圣灵行传。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提到，第一次使徒约翰跟彼得如何靠着圣灵和恩膏来做一件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在祷告的时候来到所罗门的殿，在一个美门口那里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是四十几年从来没有走过路，四十几岁生来瘸腿的，在那里讨饭，希望能够从彼得约翰那里得到周济。没想到彼得约翰对这个人说，你看我。你可以想象这个瘸腿心中里面何等期待彼得跟约翰要把金银都给他，没想到他听到的却不是这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瘸腿说，你干嘛要我看你？金银我都没有，你干嘛要我看你嘛？我要的就是金银嘛。他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然后第八节说什么呢？就跳起来站坐， 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坐跳坐赞美神。我们要做三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没有期待，没有期待要得到医治，他所期待的是什么？要得金银啊。所以彼得第一句话就跟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他一定大失所望。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其实根本没有信心要得医治，乃是谁？乃是彼得跟约翰充满了圣灵和能力的恩膏，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命令他起来行走。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期待医治呢？他仍然在那里不起来啊。这里说彼得还要拉起他的右手扶起他来，他的脚跟踝子骨才立刻健壮起来，才起来行走，才发现哇，40多年没走过路啊。第三个观察，神做的神迹是神迹中的神迹。你想想看，你摔了一跤打篮球扭伤了筋，包裹了一个月以后，当你开始拆你脚上这些包裹以后，你先做什么？先做复健了，可能2个礼拜、3个礼拜的复健。这个讨饭的40几年生来就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从来不知道走路是怎么一回事，当彼得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的时候，他马上可以站起来，可以跳坐走坐，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是什么？圣灵的恩膏和大能，圣灵的恩膏和大能。我们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而且要做比他更大。怎么能够做比他更大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只能够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点，在同一个人身上做一件事情。哦，当50节圣灵来临的时候，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身上做神迹奇事，靠着圣灵的大能医治。阿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比我更大，因为什么？主与你同在了。阿们。所以主与你同在，不但你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你的服事也大有果效。跟旁边人说，你的服事大有果效。你的服事也大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或者经验，你乃是依靠圣灵和大能的恩膏嘛。哦，当神做事的时候，远远比你做事还要好，还有结果。所以彼得，你记得吗？当被圣灵充满以后，过去是3次不认主，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竟然站在使徒们当中站起来讲了第一篇的信息。过去在耶稣基督的受训底下讲了第一篇的信息，结果是怎么样呢？大有果效。使徒行传第2章的40节41节说什么？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单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人？3000人啊。我让彼得都傻眼，跌破眼镜，没眼镜，他就傻了眼。哇，3000人不但信主，而且愿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哇，这个问题对使徒们呢可大了，你怎么能够一天为3000人受洗啊？想象可能拿一个水桶就这样泼吧。看到哇，他的服事大有果效了。过去胆小怕死，3次不认耶稣，当圣灵的能力恩膏降临在身上以后，判若两人。为什么？因为有圣灵的恩膏能力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事也是如此，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可能是事倍功半，但你靠着圣灵的大能恩膏的时候，你的服事是大有果效的。阿们。使徒保罗是我最敬佩的一个使徒之一，可以说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造就了许多的门徒，然后也写了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14卷，如果希伯来书是他写的话，14卷书。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呢？他依靠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2章，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4节第5节，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这里并不是说大话，保罗啊， 之前是加玛略这个大这个法利赛人的大老师，非常伟大的老师底下得意的门生，他是个律法师，而且他可以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说我现在不用，乃是怎么样，乃是用圣灵和什么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哇，这是保罗的秘诀啊！我虽然是博学多闻，口才一流，但是我已经决定不靠我自己的智慧，免得夺取神的荣耀，不靠我自己的经验，我只是单单的来依靠圣灵和他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只在乎神的大能。阿们。保罗如此谦卑的来服侍神，难怪他的服侍大有果效。这也是在我服侍当中我一直想学习的功课，如何谦卑来到主面前，不能多少年的服侍经验都要把它放下来，说主啊，我需要你，需要你再一次用圣灵来充满我，再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这是我每一次主日讲到的时候在神面前的祷告，主啊，让我不要依靠我自己，乃是依靠圣灵和你圣灵大能的恩膏，能够说出你要我说出的话语。阿们。你的服侍也必须是如此，不再依靠势力了，不再依靠才能，不再依靠你过去的经验，说主啊，我就单单来依靠你，因为当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有圣灵的恩膏，你的服侍就不再一样了。阿们。最后第三，有主同在你就必百战百胜。告诉旁边说，有主同在你就必百战百胜。哦，这是我们何等期待何等盼望有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有多少的征战，不论是在肉体的征战或者属灵的征战，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征战是百战百胜。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在征战里面百战百胜呢？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主的同在。就你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藏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有能力，就有恩膏，你就能够百战百胜。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第五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哪里，在神面前有能力，在神的同在里面，在这个葡萄树上，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然后呢，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他的弟兄姐妹，这是很明显的一场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比我们肉体上的征战更加更加的厉害跟激烈。所以保罗说，我们虽然生活在血肉之躯啊，但是你真正征战却不是用血肉之躯，因为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打什么仗，用对武器，你才能够百战百胜。现在打仗不用刀剑，不用功夫了，现在用什么，用子弹，用炮弹，用飞弹。所以同样打属灵的征战，你不能够凭着你血气之勇，你肯定是粉身碎骨，你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在神面前有能力。有能力做什么呢？你能够攻破营垒，夺回人心。刚才旁边说，你能够攻破营垒，夺回人心。你能攻破营垒，夺回人心啊！仇敌的工作就是毁坏、杀害、欺骗，透过许许多的方法，在你的生命中开了一个破口，然后在一个破口上建筑了非常坚固的营垒，好像打仗的时候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是怎么能够攻破的呢？就在神面前有能力宣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能够攻破这些营垒，将人的心夺回。魔鬼最终的目的是将人的心夺去，使他们顺从魔鬼的道路，不顺从神的道路。所以你的工作是要攻破魔鬼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不论是你的婚姻家庭，你要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太太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 被一些世上的诱惑试探开了一个破口， 仇敌就在我们婚姻家庭里面输了坚固的营垒。为你的孩子祷告，我不小心他们上了一个网站，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神仇敌撒旦就透过这些事情在他们生命当中筑起了坚固的营垒。但是你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你要为你的婚姻家庭祷告，为你的孩子们祷告。怎么祷告呢？就是大声的来宣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在神面前，在你的同在里面，我有能力，我要攻破魔鬼撒旦在我的婚姻家庭里面所筑起的所有坚固的营垒，要把所有的计谋，所有自高自大，不论是丈夫或者太太，主啊，我都要把一切的给拆毁，夺回我丈夫的心，夺回我太太的心，夺回我儿子我女儿的心，好让他能够完全顺服耶稣基督，活出主耶稣基督给他丰盛而且更丰盛的命。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当有主同在的时候，你就能够百战百胜，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是可以而且攻破营垒，夺回人心。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但是如此，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害怕，仇敌会来恐吓你，从此仇敌甚至会来欺骗你，威胁你，但是你知道你有的是仇敌远远都想得都得不到的。有什么呢？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来大声来念，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像不够大声啊，这么多人，大声一点，来，一起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是属神的，胜过他们。他们是指什么呢？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说，有个世界的灵，敌基督的灵，就是魔鬼撒旦的灵。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站在得胜者这一边，已经胜过那在世上的魔鬼撒旦敌基督的灵。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撒旦，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是有能力。而且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是什么？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的灵就住在你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你在神面前就有能力。当你常常连接在主里面，主也常常在你里面的时候，有主的同在，你知道说在神面前我就是有能力。阿们。所以你说，那在我里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你还怕什么呢？那有什么让你害怕，让你恐惧的呢？没有。所以当你为了医病赶鬼做释放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需要害怕，根本不需要害怕，因为不是你去征战，那是因为你连接在主耶稣基督葡萄树上，有主同在，在神的面前你是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营垒，是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夺回人的心，好让他们能够完全顺服基督。然后最后你就能靠主得胜有余。刚才说你能靠主得胜有余，很宝贵的是得胜，不但是得胜，但是得胜有余啊，绰绰有余啊。什么意思呢？乃是当你在征战的时候，当你依靠主，连接于主，有主的同在的时候呢，你不但是能够战胜过你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困难、困境，甚至魔鬼撒旦的攻击，而且你要得胜有余。这是使徒保罗他一生当中宝贵的经历。哦，他受过多少的逼迫，多少的患难，多少次仇敌的攻击，但是他怎么得胜的呢？他乃是靠着主。我们看看他这里讲的话，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第八章三十七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得胜有余了。靠着什么？靠着我过去的经验吗？靠着我的才智吗？靠着我丰富的智慧吗？没有，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连结在主里面，主也在我里面，靠着连结在这个葡萄树上，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你说到底什么是一切事啊？所有的事情，哪些事情呢？保罗你讲什么嘛？我们来看看第八章的三十五节， 这一些事情包括了七件事情，虽然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一共七件事情，你可以加上一件，是病毒吗？有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七样事情包括病毒，没有办法能够叫你与主的爱隔绝。当你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的时候，当你有主同在的时候，你必定是得胜有余。最近大家所关心的新闻，新加坡将近5000人教会，新加坡这个神教会恩典堂的主任牧师赵克文牧师 Wilson Teo，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 Wilson Teo 是新加坡这个恩典堂神教会恩典堂的主任牧师，将近5000人的教会。他在2月9号，上个礼拜前刚刚在教会庆祝70周年的时候，传讲了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信息。2天之后，他被诊断出得了新冠状病毒。你可以想象对整个教会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所以教会就决定从2月11号开始，教会就停止所有的聚会，所有的聚会停止2个礼拜，他就入院接受治疗。然后2月17号，他就透过网站就发信给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恩典堂我们的教会，但是我相信借着我们的团结和勇气，我们可以胜过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我们的目光是注目在主的身上，注目在主的身上。而且最后他还继续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8节到第10节这段话来鼓励我们，看看一下。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为什么呢？第10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好像打倒了却不至于死。后来他们教会里面一个主要的同工就在他们的网站上就说，过去我们教会一直想做的事情，没想到神在1个礼拜当中就为我们做成了。到底做什么事情啊？弟兄姐妹自动自发的小组里面开始进食祷告啊，过去鼓励很久要弟兄姐妹进食祷告，没有人进食祷告，这时候他们自动自发的在每一个不同的小组里面就开始进食祷告，为教会为牧者进食祷告。而且最感动这位主任牧师的是，他有数百位，不是几十位哦，数百位教会的年轻人啊，15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啊，承诺每天晚上为教会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过去所做不到的事情，神在1个礼拜为我们做成了。因为他也是牧师，我非常关心他的进展，是非常感谢主。礼拜五又发出了新闻，2月21号，他中了病毒之后的第10天，医生2次在他身上检验以后，发现到他已经完全得医治，可以出院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是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你渴慕不渴慕主的同在呢？主的同在，你必能多结果子；主的同在，你必定会有圣灵的恩膏；主的同在，你肯定要百战百胜。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东西比主的同在还要宝贵。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回应大卫王所说的，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 求问。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何等需要主你的同在。主啊，没有你的同在，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过去我们不知道，主啊，你的同在是如此的宝贵。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灵，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更加渴慕主你的同在。因为主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永远不离开我们。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渴慕主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一起起立来。
为您祷，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也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要你丰盛
永远。